大家好，我是赛赛。
我是文怡，欢迎收听大人课。
大人课是我和文怡的谈话，一般发生在大晚上，就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工作的喘息的时候，就是坐下来录的音。
想取一个这么臭屁的名字，是因为大人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曾经我们以为18岁就是大人，但这个期限又一直被延长，直到工作、恋爱、结婚、生子，但总觉得自己离这个概念还差了点什么。哦，by the way，我还没生子。
哦，但是前面都已经完成了，是吧？Anyway，yeah, something is off。但我觉得就是主要我们俩都是怪胎吧，就大多数看到的大人学就觉得跟自己都没啥关系，然后也不是特别向往。
蛮有意思的，因为你说怪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命好，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可以不去走那些比较传统的路。
所以就是这个播客可能更多是对于我们两个人的，至少从我自己来讲，更像是一个自救吧，或者说我们试图通过谈话去找到自己，所谓的就是 quote unquote 大人之路。
可能会有一些听众知道这是一个重启的项目。我们的第一期在2019年4月初上线，一共更新了20期左右。我刚刚看了一下文件夹，其实我们录了36次，
What？
然后这是我们第37次录音。对，我们有十几期的就是废掉的东西啊，
有那么多
但
废掉的东西啊！
对，就是经常就是大晚上的聊了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过后，然后就觉得剪不出来，算了。哦，再
哦，
想想吧。
好吓人啊！
但是，
虽然就是
对，
经常录一些废掉的东西，但是过了3年之后，你接着说。
对，过了3年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坐下来录音。那跟之前有些不同的就是，之前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试图让私人议题公共化的妄念，但新一版的大人课，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就是它会变得完全私人嘛？这里说的私人，它听起来好像还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说的私人，可能是私人最没有吸引力的那一面，就是它会没有什么一致性，就是没有任何的 consistency 可言。嗯，但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很大的感想就是，哎，终于要说大词了，社交网络那个对吧？社交网络。极大扭曲了我们对真实的理解吧。大家说人设其实就是在说一种很 consistent、很有一致性、很一以贯之的一个，就是它呈现出的状态，它需要有一定一致性。当它呈现出了一致性，大家才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因为它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和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能够对得上。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完全是真实的反面。所以，如果这个音频内容它被放在公共平台上，有什么任何的优点的话，嗯，哎呀，我怎么把话说到了这里？那就只能把这个话说完，就是也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新的尝试吧。但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这个东西主要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语音备忘录。所以，如果有人来听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没有人听的话，我们应该也会在我们觉得想要且有必要录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录下来。
你这个态度还蛮 Gen Z 的，
行吧，你还大晚上吃了个草莓糖葫芦呢，就谁比谁更那个心理年纪小一点还不好讲呢。嗯。
没有啦，因为录之前我真的怎么说呢，有点紧张，因为真的好久没录了，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要去买点甜的东西吃，然后就去买了糖葫芦。好吧，那就欢迎收听第一期。
嗯，
也不知道多少期了，就这样吧。
重启的第一期。I want to fight your brother. Let's kung fu. Netflix 上看了 Dumb Money， 就是中文翻译的片名好像叫傻钱。它是改编自一个，那是几几年？2021年。
二一年初
的一个美国的真实的金融事件，那个在电影里面大概两三次把它描述为金融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个事情我之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它大概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发起自我所知道的版本，就是一个发起自 Reddit 的一个板块叫 Wall Street Bets， 就是这里面的一群那个美国贴吧网友，他们就是发起了一场运动，就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发现了一家基金公司一直在做空一只叫 GameStop 的股票。 GameStop 应该是美国一个卖游戏零配件的这么一个零售 连锁零售，但他们应该已经没落了很多年了。但是
卖光碟，然后卖周边、
哦，
就是主要卖光碟了，他们算是一个 distributor， 就是分销的一个。
然后呢，这个股票就是被华尔街集体的不看好，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贝斯百Best Buy 就是一个也是卖这种、电子产品的零售商，就是在完蛋了之后，觉得 GameStop 肯定也肯定不行了。所以华尔街是在大量做空这个股票，但是被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他们就开始大量出于反正各种也不能说各种奇怪原因吧，反正就是 one thing led to another， 他们就疯狂的开始买进这个股票价格就是飙升。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我之前知道，就反正就也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反正你说贴吧网友这边赢了没有也不好说。刚刚算是把这个片子就是非常笼统大概介绍一下，就说让他讲的啥。我在看这个片子中途之中，我有一段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大概到40分钟50分钟的时候，就是应该是 GME 的股票到了一个小高潮，然后他们几个主要人物都在想说要不要卖掉，要不要卖掉，尤其是那个挑起这个事儿的，就是那个始作俑者，就保罗达诺演的那个，他的网名叫 Rowan Kelly， 他那时候应该已经赚了账面上已经是1500万的收益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要不要卖掉，因为你一卖掉你就 sell out， 就是你就背叛了所有人。然后要不要卖掉，因为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的任何具体细节，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卖掉，然后我就好紧张好紧张，就是我第一次看这种片子会非常非常紧张，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最后他也没有，就是影片里面是把保罗达诺的这个就是 Rowan Kelly 这个角色塑造的是非常 gangster 的。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第一反应肯定是他肯定有一些美化的成分在里面嘛，但是如果这个是他的实际的行为，就是他的实际的操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是蛮厉害。但我又在想说，我如果当时比如说我人就在一个可以用 Robinhood 的地方，然后我周围又有人正在参加这场运动，我会不会参加？我想了一下，我应该不会参加，就是就是这个想到这个就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说我不会参加是因为我很难相信我会去相信一个 Reddit 上发起的活动，就是我说当我说它是贴吧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算是一个还算恰当的类比吧，就是你感觉这是一群过于虽然这么说不太好，就是有一点点左翼流氓状态的一群人嘛，对吧？他们就感觉有一种就是恨不得把金融市场都拆了的那种状态。我感觉我是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是很难相信我会参加的，或者说我可能
你觉得 Wall Street Bets 上面的人都是 左翼流氓吗？我反而在这个观点上面我跟你很不一样。
那你觉得他们
是
什么样？因为我不知道呀，我觉得就是那个片子里面演的他们都是一群，我会把他们描述为有一点左翼流氓的人。
像 GameStop 这样的故事在我工作的行业当中我觉得就挺常见的。
嗯，
但是如果你问我，你说你们这个行业主流的一个观点是左翼的还是一个偏右翼的，
嗯，
我觉得
是偏右翼的。
我觉得肯定我在我的心目中是对中间往右走，甚至是更右的那一圈。对，就是
那你这里说的右是具体的表现是
佛罗里达。哦，
不是，你不要老讲就是干这种事情好吧。
哦哦哦哦，
就是能不能就是把我当一个五岁小孩解释一下。
哦哦哦哦哦，就他们不 care 什么社会公正啊。
嗯，
哦，他们要的就是我要兰博基尼。哦，
嗯，
就是以前牛市的时候你去参加那种 NFT 聚会，就是说兰博基尼在这个会场门口都是标配。
嗯，
而且要最酷炫的颜色，荧光绿那种颜色。
嗯，
啊，金属的，然后男的看了就血脉膨胀的。
哦，我要插播一个无聊的小知识，就是那天我去买自行车，然后呢有一个男的就推出来一辆就是我觉得巨丑的一辆红色的车，然后我说了一声好丑啊，还被他听到了。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大概就是说男性得色弱的比率是更高的，等于说男的他天生的那个视觉系统就比较弱，所以他看到就是在我们女的眼睛里面看来就是非常夸张的荧光色也好，或者那种巨艳的红色也好，可能他们看到的红色，可能男的看到的红色跟我们看到的红色也不一样。所以 OK 回到你说的，就是你觉得他们这群人是那种也不在乎少数族裔权益，然后也不会在任何的移民问题上站在移民这一边，他们就是想报复
税，比如最简单的问题，
哦，就是不想交税，
绝对是深恶痛绝。
嗯，
对，说他们中偏右甚至都有点轻了，我觉得是比较偏右的。只有我想说，我觉得只有最上层的我认识的就是所谓的带领以太坊运动，带领以太坊社区的几个人，
嗯，
比如说Vitalik Buterin。 我觉得那你看他的 writings， 我觉得那他是一个比较考虑你刚刚说的问题，比如说少数族裔的问题，数字民主的问题，然后国界之间的问题，他是比较考虑这种公共事务的人。
那我就想起来我之前看一个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新第三季电视剧，就 Industry 嘛，就是拍投行的。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超级，嗯，就是他第二季出现了一个大大人物，因为也不是大人物啊，反正就是暂且称为就是一个 boss 级别的人物。我很讨厌用这个词，但是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别的替代方式。他就说了一句，我现在 like I'm rich enough to be a liberal，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yeah，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说啊，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是金融圈子里面他们的财富积累和他们的党派之间的相关性。
你刚刚讲的这个 dumb money 这个事情，
嗯，
其实最近几年大家都把它归类为 meme stock， 就是它是个 meme， 就是这个 asset 它本身它是个 meme。 GameStop 之后有很多这样子的股票，你突然有一天在推特上面看到说，哎，这个股票今天上涨了 50%， 或者这个币今天上涨了 300%， 大家去投资它不是基于它的基本面。
嗯，
大家去投资它只不过因为它在那段时间之内是一个反复被提起的一个 meme。
嗯，
它包围了你的，它包围了你的社，它充斥于你的社交网络。
所以找乐子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就是包含了找
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
找乐子凑热闹和怕被落下。
对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热搜股票，
热搜股票，对，热搜股票。我最近 花了点钱在这个币圈里面，
嗯。
然后我的行为就完完全全就是这种 meme stock，就是我买了一只 meme stock，
嗯，
就 meme coin，就很简单。我为什么会买这只 meme coin？就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币圈媒体的记者，
嗯，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发那个朋友圈嘛，
嗯。
然后那币圈是一个，就是说，就好像有人形容那个 Kardashian 是那个 famous for being famous 一样，币圈里面你的币价上涨本身就是可以作为新闻的。对，那比如说，然后我有一天就看到一个记者就发，他说什么什么 coin，然后24小时之内涨幅超过70%，我就看这个 coin，我就点进去，因为我最近我知道，我觉得我知道，就是说 meme coin 这个东西很火，因为 meme coin 它是有一个 wave 的，就是 meme coin 不是永远都是很流行的，它可能比如说就像中国的 A 股，它有一个风格轮动一样，比如说上个月是军工，这个月是比如
风
说
格
那
轮
个
动，好厉害的词啊！
就板块轮动，板块轮动，就上个可能上个月是军工，然后这个月是新能源，下个月又变成什么东西了。然后那 meme coin 也是，就是说可能上个月是比如说 BTC，然后下个月可能是比如说 infra，就是一说基础设施，然后这个月就是下个月就变成了 meme coin。但我知道 meme coin 最近很火，然后我一看，我说哦，这个东西啊，24小时之内上涨70%，而且我还为了 justify 我自己的这种很鲁莽的行为，我还去查了一下哦，我就看我说。哦，这个东西的市值只有3亿美金，然后我就会说，还
大
蛮
有
便
潜
宜的，
力。
对，大有潜力，因为我知道很多的 meme coin 它的 market cap 非常非常高，它虽然它可能一点用真实用途都没有，但是它就可以有几十亿的 market cap。最有名的就是马斯克推的那个 Dogecoin，Dogecoin 就是
那是很早很早的
它
时候
没
了。
有，是，但它这一次的。牛市又回春了，就是它也涨得非常的迅猛。
哦，怪不得你要说那个风格流动、板块流动，我以为你说的是只是一个币最近涨得很凶，但其实你要说的是就是 meme coin 这个板块最近那个涨势都很好。
对，是的。今天在路上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去年中到今年以来，整个 meme coin 板块的回报都已经超过了大约10倍左右。就是，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很冲动的心态进去的，然后我还自己稍微的理性化了一点哦，我还会说，哦，这个还蛮便宜的，但是，反正买了过后就一路跌了。但是就我买的时候好像一个是18美分。哦，我还有最后一个理性化的一个 justification。它的名字叫 Motherfucker Coin，我就觉得太好了，这个名字就是 it's perfect，就是
你觉得朗朗上
超级
口？
具有传播潜力的，我觉得比什么 Doge 要来的简单粗暴的多，right？Like who doesn't want a Motherfucker Coin？
那还
然
有，
后
那这一轮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币啊？名字说一
有
说呢？
有一个币叫 WIF。它是也是它它的 meme 是一只狗上面戴了一只绒线帽，
这个狗它长得，就它的确是一只带着毛线的柴犬，但是这个柴犬呢，它长得更像一个人。我总觉得它可能像《乡村爱情》里面的某个角色，但是我又就有一点点，有一点谢广坤的神韵吧。我 anyway 对 OK，就是一只带着柴犬的，不是一只带着毛线帽的柴犬，但是这个柴犬它的那个眼睛跟鼻子的比例更接近人。说完了。
这只 meme coin 是出现的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它现在已经超过了上一个最大的 meme coin，就是 meme coin 是一个怎么说呢？
那
就
我觉得
是
你如果说到这个，那我又得纠正之前的说法了，因为我之前不是说就是 meme stock 也好，meme coin 也好，可以暂且理解为热搜股票，但是可能 GME 是一只 meme stock，它是一个热搜股票，因为它背后就是还是我们这些不混币圈的人更能理解的吧，它是 背后有个公司，只是这个公司它的这个股票最近成为了一个热搜，算是个热搜股票。但是你回到 meme coin 的话，它的确还是，我听你说下来，它还是有一个更接近 meme 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币的载体就是一个 meme，right？
图像吧，我觉得图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
OK，
meme coin 当中，就是
就是一定得有个梗
吉祥
图，
物，对，一定要有个梗图。上一个梗图就是 Pepe，就是那只青蛙，就是很忧伤那只青蛙。
那个川普专属的那只青蛙，最近还在流通是吗
再流通，再流通
？OK，
啊，哦！还有 Doji，还有 Shiba Inu，这种都是
Shiba Inu
就
我
meme
是什么
coin。
东西啊？
Shiba Inu 就是 Doji 之后，然后有人就觉得说啊，做个 meme coin 太简单了，我就反正我只要写个代码，我就可以发，不管是1万亿还是10万亿的币。然后发了过后呢，然后我只要把这些币，我就反正 airdrop 给，比如说多少人，然后 airdrop 过后呢，就会有人，我就可以聚集一个社群起来，然后这个社群
不是，
呢就会，
等一会儿，我就是你后面，因为一下子走到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走的地方，然后本身对币圈非常陌生，所以它也是一只狗，是吗？还是我听岔了？
对对对，它也是一
为
只
什么
狗，
有这
它只
么
不过
多
跟
狗
都，
啊？就是
因为狗很可
不
爱
是
呀，狗
猫？
很男性啊，
猫和狗币哪个币多
绝对是狗，
啊？啊？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个，我说了，这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一个行业呀，
哦，所以就是狗在男的眼睛里边比猫可爱你买的是啥沙币啊？本来最早就应该问的，但是
我
为了
买了，刚刚说了
不想
呀
接你上班。
，motherfucker
哦，
币，呀，
但它有图吗？你看，这就是那个，
有图，你想看
我
吗？
想看一眼。
它是一个用那个 Windows 那个小画家画的。我觉得它的官方的那个，好像它的官方的那个推特被封掉了，还是注销了呀？Oh my god！
但老实讲，当然这个就是有太多太多的后见之明了。就是你讲了之后，我才想起来，就是你刚刚说到 motherfucker coin 的时候，你说觉得它很有传播力，我就感觉你，然后你说就是谁不会想要有一个 motherfucking 和 motherfucker coin，我就在想说这也太。那真的是老了呀，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就是非常的 millennial，甚至就是还是比较早期的 millennial 的一种审美，就是我要非常以一种非常直白的方式对这个世界竖中指，就是这和我理解的 Gen Z 美学已经大相径庭，就是。
你这段说的太好了，我觉得 meme 行业需要这样的 critics，需要这样的 critics，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但我觉得我这个话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你让我就是说，那你弄一个，我不会弄，我不理解，就是我对 Gen Z 整个的具体的那个文化逻辑非常的陌生，我只是感觉，显然他们要比我们这一代要阴阳怪气和隐晦的多。
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就是我在买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其实我的审美是很土、很老的，就是完全跟不上，就是说这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一次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所有人可以 po 图片、可以 po 文字、可以 po 就视频上去的。然后，就是他说白了就是个 NFT 平台。然后呢， 但是呢他你抛的东西呢它就是反正是可以有一个价格的，就是大家来炒嘛，如果你抛了这张图然后反正转多少手卖了过后，然后就它的价格就会往上走。那么那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在一个巨大的一个 catalog 里面你在选，就是说因为你肯定要选你觉得 upside 很高的东西嘛，对吧？你知道我选了一个什么吗？我选了这个平台上的第一支 A 片。
然后呢就是发现没有人，
他当然没有 take,
没有多少人
it doesn't take off, no one give a fuck, 就没有人，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我觉得太棒了，我说这么一个这么 promising 的平台，而且我拥有了它上面的第一支 A 片，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平台。
这好门户，这好像门户网站逻辑哦，就是
yeah,
那种
yeah,
门户网站上出现了一个哇这个在学校里面可不会有的东西、
yeah.
就很门户网站。我最近有强烈的意识到就是哦，就是 there is such thing as millennial aesthetic and it's very much outdated。就是看 Key & Peele， 就 Key & Peele 是奥巴马当政那几年远古时代很红的一个 sketch show， 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好。其实现在很多段子拿出来看还是非常厉害。但是我在里面感受到一种很明显的 millennial 审美。我说它过时更多是一种说它和我现在看到的互联网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就是它虽然也是讽刺为主，但是它你能很明晰的感觉到它在 he's making a point， 它在具体讽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议题。我现在一下子举不出来特别好的例子，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每一个段子你都能一句话提炼出它在讽刺什么。比如说这个例子不是特别好，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话题，但是他们有一个传播很广的是他们戏仿那个那一年是悲惨世界音乐剧上映嘛，就是那个
Anne Hathaway
对，就是修杰克曼跟 Anne Hathaway 那个版本，他其实就是弄了一个段子去嘲讽说啊，你们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唱歌，然后不对我现在复述出来算这段剪掉了，就是对，就是但是现在你感觉大家已经不会再去很，就大家在阴阳怪气的时候你很难你能感觉到说他在阴阳怪气个东西，但是他背后有没有一个很具体可以提炼出来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没有的。就是或者说大家发癫发疯就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就是想就是随便搞一下。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过甄嬛，但是有一个还挺厉害的，就是他等于是应该是纯感觉是 AI 做的，然后他等于就是把那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那个陈建斌演的皇帝叫是
胖菊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胖菊 anyway， 然后他比如说就是那个陈建斌就会给那个甄嬛荡秋千，然后他就推得很大力，然后推得太大力，然后那个秋千的绳子就转啊转啊转啊转，然后飞到了外太空，然后飞到了甘露寺。我模糊印象里面甘露寺好像是甄嬛里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在甘露寺里面有了另外一段
他被放逐的地方。
对，反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 point， 就是 he's not trying to make a point、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哎好玩，就是那我哎我就试试看，我就万一就是让那个陈建斌就是推到力大无穷，让他飞出去就会怎么样呢，就是然后我就把这个画面做出来。没有什么想要说明的点。
你的点非常好，就是对世界竖中指这种事情就是太过时了，在今天看起来。今天的
就大家听绿日就喂
对对对、
就是、你在干什么，
就对对，就你怎么还上街，就是就我就是就你会想的就是说，我一边想的就是说群情激愤，就是说大家就在那拉横幅啊，然后那个什么农民怎么开着拖拉机啊，最近又这样嘛，就是开拖拉机开进伦敦了，然后 就是说我们 living cost 太高了，这是一种、
嗯、
这是很以前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或者大家一起上国际课、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I don't know Billie Eilish 就是或者说还有什么呢
Billie Eilish 它的具体形式是
就你不能费力嘛
哦、
你不能汗流浃背在那儿这个喊的就是青筋都爆起来，这是不行的，这 Gen Z 是看不起这一套的、
嗯、
Gen Z 的是那一种就是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你给就把你给瓦解了哦。
那这里只能援引就是那个最近热词就淡淡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淡淡的他在这里面很、
哦、
就是某种意义上你觉得就是 Ice Spice 那样子的人红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嘛，也不要说很有道理吧，就是他可以作为你刚才所说这种补充，就是如果说我要给 Gen Z 找一个更加具体的这么的一个那个算不上图腾吧，反正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嗯
人物符号的话那就是 Ice Spice 那种嘛、
嗯、
就我就在这儿那个晃了晃，然后呢、
哦、
我也不是对这个世界没有意见，但是我主要是在这儿晃一晃那个
对
那个度，我感觉对老一辈艺术家其实挺难把握的，然后呢、
哦、
所以当时这样说起来也很能理解，
对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
时候就如果没有去听歌的话，你会觉得 Taylor Swift 找 Ice Spice 就是那种是有点强蹭热度啦，因为就是 Taylor Swift 那种如此之
什么时候啊，
有就上一张他有一张跟 Ice Spice 的
哦哦哦
就是合作对啊，就是 Taylor Swift 那种非常 earnest 的那种歌词表达方式，你跟 Ice Spice 混在一起、
嗯嗯嗯、
第一时间感觉可能不会特别搭调，然后会被人说蹭热度嘛、嗯、
Yeah， 或者用之前的就是前十年大家流行的那个所谓的 Sprezzatura 那个感觉，就是说要不费力嘛、
嗯、
你不能太就是在那儿就是抱青筋那样子，就你要显得很不在乎。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投资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嗯，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过去两个月这个 X 上面流行的两个词，一个是所谓的代际财富，第二个词就是 financial nihilism。
嗯，
就是这个词倒不是一个新的词，嗯，我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我感受了很多年，刚进 VC 的时候大家都是做研究的、
嗯、
大家都是讲价值投资的、
嗯
哦、那你价值投资有一个假设嘛、
嗯、
就是说嗯，比如说我以前的经验是可以复用的、
嗯、
以前我做的研究，我以前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洞见，我是可以复用在这个新的市场上面的、
嗯、
那我觉得疫情也好，比如说我们政策上的波动也好，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有国际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刚刚说的地缘政治中美之间、
嗯、
也有国内的这种波动，比如说教培对吧、
嗯、
我觉得这种大规模的天鹅事件就把价值投资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面、
嗯、
就是你之前你在建模型的时候，你真的预料不到这种事情。
嗯，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我也买了好未来，
嗯，
就完全意想不到啊、
嗯
哦，就是觉得怎么可能，觉得这个公司觉得是就是最牛逼的，
嗯
啊，没有之一，就是可能美国的
字面意义上的未来，
对对对，字面意义上的未来啊、
嗯，
但是它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嗯。
对，所以但相反的是什么，你会看到很多人的这种短期的行为、
嗯、
逐利的行为、
嗯、
短期逐利的，或者你说投机倒把也好，你说这个机会主义也好、
嗯、
你说他去当倒爷也好，倒卖倒卖也好、
嗯、
他反而是他去赚这种最便宜最被高知看不起的这种赚信息不对称的钱、
嗯、
他反而活得很滋润。
嗯，
你有看到去口罩的， 做彩钢板的，
嗯，
做移民的，
嗯，
做这，哎，天哪，这就太敏感了啊！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在想，就是说，如果说同样是赌，如果因为我刚刚说嘛，价值投资它也是一种赌，但是它是一个更笃定的一种赌，因为你有很多的 justification， 你可以告诉自己啊，其实我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但是我有这些，我可以把这个事情都合理化，我可以去合理化我放这么大的下这么大一个注。那同样是赌的话，那现在如果说未来的黑天鹅只可能多而不可能少的话，我是不是要去做那些比较短平快的赌？
嗯，
就是可以那种我放下钱过后，就是我，所以我要回宋丹丹那句话嘛，都小钱儿，我是不会，我不 care 的。
嗯，
输了就输了嘛。
嗯，
就是用美国人就是那个。那我就是这个 Travis Kling， 就是他是今年就重新提这个 financial nihilism 金融虚无主义的这个人，他就说，他说这$500对我来说有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改变吗？啊，不会啊。
嗯，
对，$500要$1000要$1500$5000也好，对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的生活不会因为这些钱去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买了一只 meme coin 呢？
嗯。
如果买了一只 meme stock 呢，你可能也会说啊，对啊，它可能会归零，它大概率会归零，对吧？
嗯。
那如果它50倍了呢？如果它100倍了，如果它500倍了呢？那我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是怎么叫单车变摩托了啦？As you promised me that I was more than all the miles combined, you must have had yourself a change of heart. Like, 那我刚刚说了，这里面有一个情绪是，就是我不是不，我觉得我其实还蛮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左翼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 underdog， 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你懂我什么意思吧？就是
不懂，
就。啊，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 underdog， 然后再去找到一个共同的集体的可以投身的一个符号，投身的一个符号。
对、
哦、
对对对，就是
朴树
哦，对，
那个
就是
窦唯
哦，
不好意思，不是。
而且在投资当中underdog 其实是被认为是很 sexy 的东西、
哦、
就是我现在回看比如说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在 crypto 起飞之前的那个推特、
嗯、
然后就有一个关键词就大家都在讲，就是所谓的代际财富、
嗯、
那什么叫代际财富，就是就是一代人有专属于一代人的这种指标性的资产、
嗯、
就比如说站在美国的语境下，比如说 Boomer、
嗯、
他买了房子、
嗯
啊、然后然后 Gen X、
嗯、
他可能买了股票、
嗯、我们把它换算成50后、哦、70后行不行、
行50后买了房子
啊。
那70后买了股票啊，那股票也能分很多很多个 wave 嘛，对吧？那它有传统的股票，比如说巴菲特最喜欢银行股，对吧？它也有新一点的股票，比如说 Apple， 对吧、
嗯？
那最新的 wave 就是，那我觉得现在可以跟 B 平行的这个股票的一个 wave 就是芯片股，就是大家都在讲的 Nvidia，、
嗯、
啊 AI 股或者说，
嗯
啊，那。为什么会一波一波更替啊？最早的房子之前是买金子，金子啊，对。为什么 wave 会有一波一波更替？就是前一波的东西涨得太贵了，
嗯，
买不起了。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我们的 notes 里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图，到时候也会插到 show notes 里面去。就是你看现在美国家庭的中位数，它能买多少的 S&P， 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话，他在1983年是最多的，就是他可以买219份 就是就说这个 S&P 的这个对指数基金，但是到现在他只能买18份，2023年的话，就说明 S&P 对于现在的人而言太贵了。如果你在1983年买的话，那是那就 perfect， 你就是就躺赢了，就是啊。那所以大家就会去，所以年轻人他会去寻找，他要去，他要会去站出来，他要。对，需要去抄一个新的底，然后说这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资产，而这个资产肯定是 underdog， 因为这就是其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嘛。你怎么跟老人之间，你要去反驳他，你要去说服他，你要去告诉他说你那个东西没有戏了，未来是我们的天下，
嗯，
对吧？那这个之间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争论的。我觉得 BTC 的发展就是最明显了，就是就反正华尔街就是反复横跳啊，今天可能他会找 Jamie Dimon， 就是那个 JP Morgan 的那个老板，他会说啊，这个不行的，肯定不行的，就是绝对就是庞氏骗局。明天又会有一个人，比如说 Bill Ackman， 他会说这个就是未来，那个今年是10万美金，反正大家的概念都是反正不在跳来跳去的，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和他所相信的这个资产一起成长的过程，只不过在我们的这一代当中，我们所相信的资产因为社交媒体的存在，我们对于他的介入是可以更多的，我们是可以真正去左右这件事情的。因为以前你比如说股票，对吧，以前股票你散户你怎么去左右嘛，你这没有办法的呀，你的那些真正左右的那个权利只有在华尔街手上，只有在媒体手上，对吧？但是今天你有了 X， 你有了 YouTube， 你有了 Telegram 过后，它就像一个真人的那种 LARPing， 就是一个真人的一个实境的 RPG 一样，就是我先加入了这个教啊，因为我买了这个币或者我买了这个股票，然后我加入一个 community， 我加入了一个社群啊，我就是我今天发一个这个推特，明天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直播一下我这个做 day trading， 就是这种日间交易的时候我的这个涨幅跌幅，就是当然了，另外一个跟 social media 不能撇清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 content creator， 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啊，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是说在这一代人的新的资产，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一代的资产正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投资者或者说散户他的跟他的互动是更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用一个什么情感去绑定的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underdog 的行为，就我是一个 underdog， 我所相信的这个 asset 它也是一个 underdog， 那我们就要一起去往上走。
这个是就是一直以来嘛，就比如说当年买房的人也觉得，买房的人你们就是也要去对抗那种就是唱衰买房的人，就是在美国这个具体的环境里面有过这样的事情吗？我对于房产最模糊的一个印象，就是美国房产最模糊的一个印象的一个，不，我对美国房产唯一知道的某一个小故事就大概是东村那一块吧，就是反正哦是 SOHO 那边，反正就是他当时是反正大量的厂房被就工厂被推倒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地价就巨便宜，然后那个就吸引来了大量的艺术家，再加上他又是厂房，所以就层高特别高，然后这里面的艺术家就包括做了那个华尔街那个牛的那个意大利人，但是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就和你刚才说的比特币这种故事好像没有特别多的雷同啊，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去对抗外界别人唱衰房地产的这个声音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wave 跟 wave，generation 跟 generation 之间的这种大家所支持的这个资产，我觉得年长的人肯定是看不起年轻的人的东西的。年轻的人嘴上说看不起年长的人的东西，实际上内心是想要的。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假如说都炒币，他肯定会看你，比如说买股票，你会说什么年代了还买股票？但是我真的认识很多人，他可能在币上赚钱了过后，他就反而投到股市里面去了。那换句话来说，你股票你赚了钱过后，你可能就放到房子里面去了，你最终放到黄金里面去，就是它是会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从 B 开始，但是你最终你如果你真的挣到钱，你最终还是会放到股票、房子和黄金里面去的。哦，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房子这件事情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我觉得股票很明显呀。你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 dotcom bubble，就是新的这
你
种
每
互
次
联网
说
的
很
股
明
票
显，然后我都感觉我要花5分钟才知道你说的那个
啊，
很明显的点是什么。哦，
你刚
你先
刚
说
说你
完
刚
吧，就是
哦。
你说，就比如说，我刚才理解的逻辑是，你刚刚说就是，反正截止到今天为止，就是即便是他会在很多时候呈现出对于币有极大热情的这群人，他在币圈里边赚了钱，还是会投到就是上一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那个
对
人
对
的
对，
那个投资里面，
对，
然后就到了股票，
因
股
为
票就很，
那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然后股票就很明显，然后你就说到了就是那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我不知
哦，
道
不
你
不，
说。
我说的股票很明显不是之于刚刚说的往前投这件事情，我说的股票很明显是你说当时候就是开始大家去炒房子的时候，美国人开始炒
我说
房
就
子的
是
时
房地
候。
产好像没有这种我要对抗上一辈，然后
啊，
房
对
地
对
产
对
投
对
资
对，
没有一些 underdog 的光环。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股票的，比如说互联网股票，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就是 dotcom bubble 出现跟爆就是破掉的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是怎么讲呢？就是传统行业的人都是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不行，这个公司怎么能不挣钱呢？你这个 business model 根本就不成立，对吧？就是比如说 Amazon 连续15年没挣钱吧，就是它的利润是负的。
他反正是我工作了以后才挣钱的，所以肯定是工作了几年之后才挣钱的，所以一定是15年之后的
对，
事情。
15年之后才挣钱，对啊。那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
在
上世纪创建的公司吧？
94、95年创建的公司，对。那这个东西大家那个时候就看不懂，就传统的买股票的人就看不懂。那所以那个巴菲特说嘛，他说我不买互联网股票，因为这个东西他不在我的认知里面。他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但是当时是有很多激进的人就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风险太大了，就是烧钱不可能永远给你烧的啊。
你的唯一一只价值投资股票是买了悦客吗？
说的好说
我
的
说
好
价值投资就是说，如果价值投资，我们给它断章取义一下，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事情能成。这也算一种价值投资的话，
对，
那你唯一的价值投资就是买了悦客的股票。
我买了悦客的股票，我买了陌陌的股票，这都是在我做了研究报告，这是我自己做完研究过后我自己买的哦，尤其是陌陌，悦客还没有，因为悦客我第一个我觉得。因为我也那个时候天天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绝对不得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电子烟他给自己的电子烟能在公开平台说吗？我都不知道，再说
电子烟
吧。
那个时候不能打广告，但是可以
不是，
随便开
我
店。
说就是在2024年的播客，他会出现在播客里面吗？就是我还记得电子烟那个时候，他很大的一个吸引人才来的说法就是这是普通人最后可以接触的成瘾物。
对，Yeah，another generational
你们
wealth。
好喜欢用这样子的句式啊，就是， 就是对，这句话没有说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后一个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成瘾物的生意，所以它之后一定大有赚头。
嗯，
你也相信了这一套啊，然后
我相
所
信，
以
我非常相信，
你就对悦科进行了价
对，
值投资。
对，我在
哎呀，
他
我的
三十
妈
多块
呀！
美金的时候买的，
陌陌是干啥的来着？
陌陌一开始是社交，后来做直播嘛。
不是，因为社交跟直播是一个很泛的东西嘛，就是那比如陌陌跟 Tinder 和那个探探，它有什么区别来着？我已经记不清了。我除了
我
记得
也记
他们
不
的
太
公，
清
我
了。
除了记得他的公司之前在望京待过以外，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陌陌上是什么样了。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深刻的用过，可能打开过看过一两次。
陌陌当时的定位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快手了嘛，
嗯。
他做的比快手早，但是他是 follow 了快手的那种 positioning 去做了一个下沉市场的直播。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同事都认为，就是说下沉市场的这种情感需求也好，这种交友的需求也好，是非常的，就是这个需求永远是在的，而且可能比一线城市来的更加的旺盛，因为一线城市有很多的活动嘛，但可能五六线城市它就没有，那它非常需要依赖这个东西去做这个去连接别人啊。
但是为什么没有投，没有买快手呢？
我快手打过一个新，
嗯，
但我没有，我后来就抛掉了，
嗯，
很快就抛掉了。
所以你更下注陌陌是觉得陌陌比快手小，
Underdog，
嗯。
对，因为他是 Underdog。我当时候就是你看，
你们这种心态的投资有圈内有嘲笑你们的说法吗？就是感觉我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圈子离我太远了。但是因为你刚描述的这种心态，就是我就是要给那个乌龟加油，乌龟一定会跑过的。但是后来事情并不如愿，我可以想象到应该是。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是有一个群体的吧？然后不知道这个圈子里面对你们有没有什么蔑称啊？你们被称为什
我
么
觉得
呀？
没有，因为这个圈子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子的呀。
哦，你们是主流啊？
是主流啊。
哦，要显
你
得
以
有，
为大家都很精明吗？
要显得自己有
就是，
洞见，就是我要发现一个别人没发现的东西，所以大多
对
数都是你们
对
这样。哦，行吧，
对
嗯。
对，就是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是不了解，你只是稍微。你只是觉得有一个趋势是 make sense 的，但是其实你对这家公司，你对这整个市场都是不了解的，那你说你这不是，你这其实就是赌博嘛，对吧？就好像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个人他去赌球，
不是，
他去赌
我想
球，然
稍微
后，
倒带一下，怕这个事情走太远。我
哦哦哦。
我我想说，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你对这个，你刚刚所说的是，就是其实你们，就是要就说只说你自己吧，就是你说你其实对各个行业的了解都很少，只掌握了一点知识。然后，但是要大胆下注。我听到的里面，我还是觉得，当然可能有点车轱辘话，就是是，
没有大，你说大胆是放的钱多，还是说很 reckless 就去下注？
不用钱多吧，就是反正我就要，
那 reckless 就是蛮 reckless 的，OK。
哦，但是我感觉这个，我可能有点说车轱辘话，就是如果说以后见之明来看的话。我很不想用"下沉市场"这四个字，但是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就反正就是非一线城市地区、非一二线城市地区的，人的情感需求是存在的，并且是非常旺盛的。这个判断本身，应该在你们业内依然不觉得是个错的判断吧？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实证？
不觉得是错的判断了，
对。
我到现在还不理，我到现在还不应这个判断。
对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大大简化。它在我的脑子里面那个，就是你的模式的一个简化版本，就是我判断对了一个趋势，但是我就偏不要选，就在这个趋势里面做的最好的那一个。就是，
对，
所以它其实
对，
并不，
对，对，
它并不完全是你刚刚所说的，我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但是我就会进场嘛，而是说，我听下来感觉就是我刚所描述的那个心态是更加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里
对，
面有一种很奇怪的忤逆在。哦，
是的，是的，
我说这个很
你
奇，
这
我
个，
说这个奇怪其实只是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也会这样，所以我这个奇怪里面并不
嗯，
含任何的道德，那我就觉得，
你买资产其实是在买你的 identity，对，
我觉得这
就
个就
是。
是也可以延伸到我之前说的嘛，就是我是一个离投资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人。你会在有一些时间就是心动一下说，要不然我试试吧。但是我等这个电，等第二天醒来，我就 no。
嗯，
我一直很困惑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 Reddit 上那群人是左派流氓，我肯定有过，就是我现在把它描述为左派流氓那个时期，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了。我觉得我现在对于钱生钱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强的自以为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进入。我说就是能跟你说的刚才连上的时候，是我每次看到做投资的。他们做投资的人的公开表达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对于本质啊、底层逻辑啊，然后就是那个真正的真相啊，就是对于这个东
嗯，
西的执着，是让我觉得我其实不会觉得不舒服，而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定力和兴趣去找到这个东西。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种内容行业、泛创意行业，它其实干的很多事情就是在找那个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的那个东西，然后你把那个
嗯嗯嗯。
不和谐的那个东西无限放大，由此有时候成了就是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但大部分时间都不成。但其实你一直是在干一个窗户纸的事情，就是。
嗯，
你觉得，哎，这个事情大家都说好，我就非要来敲打敲打，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心态。还有另外一些时候，就是得去找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嘛。所以，媒体老师们不都有那个什么，就是自己私藏的咖啡馆、威士忌餐厅，就
嗯，嗯
是没人知道，然后说出来就是大，特别喜欢说。
，Alpha。
什么什么，就是不是 alpha 的反义词嘛？就是他们不会去吃什么大众点评必
不
吃
是
马
我
丁
说
尼。
没，不是我说他们自己知道的东西，私藏的东西嘛，那就说明没有大众还不知道，那说明他们还是 alpha 嘛，嗯。
Ray，我因为我之前理解的 alpha 是那个财务资产账户第一名，但是你说的 alpha 其实还有另一层是。排名就是先大众点评第一个点评的人，就
啊，对对对
他
对
也
对
是一
对对，
个
是的，
alpha。
是的，
OK，
是的，是的。
但是我要说就是他们有这些就是自己私藏的这些去的场所，然后经常喜欢用的一个句式就是我的这个想法应该很小众，我这个东西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爱使用这个句式，其实听多了也挺头疼的。对，但是反正就是这种，这就是工作给我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我得去找一个，就像老板最爱跟我说，或者跟最爱跟所有人说的话，都是去找一点新的东西。新的东西，那就是跟现在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是，你不能说完全是两条路。但是他肯定不是去不断又一定不是一遍又一遍的去重复这个已经存在的趋势，或者说一些人或者这些人通常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资历跟地位都会比我更高一些，他们可能会说啊，那就是做到平衡，对吧？就是你找到新的点，就正好就是你以小见大，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它虽然是新的，但是它正好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就会发生啦，但是问题是我们平时不是这么想事情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在新世相去做佛系这个内容，当然这个事情首先是张伟先转过来的，张伟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吧。但是我们去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哇这就是现在新的方向，这就是时代脉搏，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然后它有一定的可展开性，当然它有可展开性可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就它是个很当下的东西，但是它还是和那种说我先要去确定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我在这一个八股里面我再去找新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是这样子工作的。所以就是我时常怀疑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人他就是会和做投资这个事情就他需要克服一定的就是这
逻辑依赖吗？
不是不是，你可以说逻辑依赖吧，或者说就是需要花一些功夫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平衡，或者说你找到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说全，就是说服你自己，他才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资的人。
你说一方面人要去包容这种接受这种就从天而降的这种灵感，另外一方面又要去很认真的去挖东西挖洞见出来，是平衡这两种吗？
如果你说的洞见是指能够握住时代脉搏的话
啊，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冲突，它这种冲突不是那个，因为他们是反义词，所以他们是冲突，不是一个文本上的冲突。我觉得它的确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
那你说的平衡是哪两种吗？
就是追求新鲜和愿意去走大多数人走的路之间的平衡。
我同意，就是
而且我经常觉得就是
对
那个，当然这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吧，我就总感觉那个商业世界里面做的那些抉择啊都是啊，虽然我不说，我本来说是说就是上次在那边做的抉择都是二选一，就但是我其实并无法在这个东西上再延展出来什么，所以先不说了。
我可以从你刚刚那个抉择从你刚刚那个平衡延伸出去一点，就是我刚刚听你讲整段话讲你的工作跟投资间的关系，我都想到那个就那个法国哲学家 René Girard 讲的那个 Mimetic Theory， 他说人的欲望不是源自于自己的内心的，而是通过模仿他人的欲望而产生的。我觉得你刚刚展现出来两点，就是你的模，第一个是你的模仿，就是说投资人或者说投资的很好的人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即便你不做投资，即便投资离你很远，你也觉得那样是他那样子的形象是很好的东西，你对这个东西是有向往的。那第二个，你自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媒体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个本质嘛，就是你在塑造欲望，你在塑造一个让别人去模仿的欲望。而所以你
不能说本质了，我觉得这是工作一部分的内容，但 是有这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渴望，
当然我们会说是创造一种向往，不会说是制造一种
欲望。就我们渴望别人拥有的东西嘛。所以你说的平衡就是说去找一个新东西跟 follow 主流，我觉得就是它的平衡就是在于你怎么去找到大多数人可能会去想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又不能是他们
已经知道的，
对，因为那么他们就不想要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投资跟做媒体我觉得是有蛮像的地方的，因为你做投资你也得去知道就是大家在想什么，或者说大家会 就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奇怪，就是刚刚讲的路径依赖这个问题嘛，
嗯，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讲，你说我相信张伟肯定接受过这样的采访，就是说佛系青年，然后你做对了什么，创投就很喜欢问这种问题嘛。然后那投资也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公司上市了，你做对了什么，你比如说你炒这个币，你这个一百倍了，然后你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你要买，对吧？然后那你为了场面上，你肯定会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就是这个东西
真的很好，啊，我还是在这里补充一下吧。虽然说这个播客我们自己觉得更多是一个私人日志形式，也不指望它有，也不是会把它做成一个有高传播的东西，但是毕竟还是会有人听，所以我还是得说一下。张伟，我总觉得这样直呼其名有点不太礼貌。张伟是我在刑事向公职期间的老板，然后他现在依然是刑事向的老板之一。然后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我觉得他对我的就是影响和对我的教导都还挺重要的，所以没有任何对他不敬的意思。我说完了，
我也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我也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我就是说，就是人嘛，尤其是好事者都很喜欢问，就是说
你做对了什么，
你做对了什么，你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做这样的决定，那我相信为了台面上，我相信他是真的是非常的苦思冥想，想要去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传授给别人的。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听你刚刚讲这个过程，其实我又意识到，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很灵光一现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甚至觉得我下面说这个话也是一种后见之明，跟总结方法论没啥差，没有啥特别大的差别，但是的确是 it feels right， 就是这东西感觉是对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就是你不用生编硬造，就是 this feels right。
刚刚讲那个 mimetic theory 说人的欲望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而是模仿别人欲望，就是但是模仿欲望这个事情本身会导致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就所有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赚钱，为什么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面说哎，我这个我300块钱买的 NBA，
所有人都想成为聪明人，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 speak for yourself， 不然你接着说。就是很多人都想成为聪明人，
对，很多人想成为聪明人，就为什么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别人的这种成绩。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共同争夺一个欲望，我们都想去成为那个社交媒体上面或者说我们的朋友圈当中那个聪明的那个人，智慧的那个人，会投资的那个人，所有人都会来问我说要不要买这只股票或者这只币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痛苦的来源，而不是倒不是在于就是说钱，就是我觉得不只是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个二级的一个因素。
那比啥呢？就是如果钱，虽然说就是钱成为次要因素，我不是完全，我现在还不是完全明白你说的具体是指什么，就是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但是也许你可以说一下，就是那首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比啥？
首要因素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你作为媒体从业者，你在追求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怎么去看得更远，就我的智慧，我的这个我的对我的聪明，对吧，或者我的勇气，这就是这是一些 character 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数字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敢不敢赌，他的风险厌恶，还是他是喜欢风险的，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大家追捧的投资人，说句实话，就是他挣的钱跟我们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感知到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又对他们好像就是很 amiable， 好像他离我们又没那么远呢？是因为通过他们挣钱，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他们传达出来的我上述说到的这些 character。
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描述为说，有时候人进入投资是基于一种模仿，就是这个欲望是。你看到别人有你也想弄一个然后呢你当你一旦进入到了这个状态里面，你就会 模仿和竞争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